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好。今天是空中神学院节目教牧辅导学系列第36讲，冯师母将谈圣经对离婚和再婚的看法这个课题的最后一个单元，会讲到如何帮助那些父母离婚的孩子，要我们学习以孩子的眼光来看离婚的问题。在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有许多许多需要关怀的人们，尤其是像父母离婚的孩子，他们需要怎么样的关怀？我们有没有学习以他们的立场和眼光来看待事情，来处理事情呢？但愿我们能够紧紧把握住从教牧辅导学的学习当中得到的祝福，来祝福别人。让我们准备上课了。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看第8课离婚与再婚的辅导中间的最后一个单元，就是我们怎么帮助父母离婚的孩子。这是我忽然想到，离婚是大人的事，可是孩子是受害者。所以呢，我们这一堂我们就来讨论，我们就来认识父母离婚的孩子，他们怎么想，不同的年龄怎么想，我们要怎么帮助他们。所以呢，为的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观念，我们可以帮助父母们，要离婚的父母们要三思而后行，为了孩子的缘故三思而后行。所以离婚的原因很多，每一家都不一样，可是呢，有一个共同的相似的地方是，离婚的父母们都觉得离婚不会伤孩子。他们说，与其我们在家里板着脸，整天板着脸或吵架，不如我们让孩子们也过耳根清净的生活。所以他们以为离婚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唯一的方法，而且他们也以为孩子们会赞同他们的想法。事实上，做父母的如果是这样想，他实在是低估了他的孩子们。父母以为我们的婚姻不幸福，我们的孩子怎么能幸福呢？他们以为孩子们有弹性，孩子们小，适应力很强。这样想的父母真是太自私了，大错特错了。孩子们比你小的很多，你自己都受不了，孩子怎么受得了呢？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从不同年龄层的孩子来看他们对父母离婚的反应，我们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你如果要问那些父母离婚的孩子们，你问他们，他们在青春期，就是十多岁的孩子们，在那个十多岁的以前的孩子们，他们很害怕他们父母离婚，他们不愿意。你问，就算你问婚姻正常的小孩子，你说如果 你的父母是要离婚的，你去，因为你为什么会这样问呢？就是他的有一个同学，他父母离婚了。如果你说万一你的父母也要离婚呢，你怕不怕？他们一定吓得要死。很多的人都害怕父母离婚，因为环境要改变，生活要改变。大部分的反应都是让孩子觉得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堪，他们觉得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危机。每一个家庭的小孩子，每一个人对父母的离婚的反应都不一样，越小的越反对，男孩子又更难适应家庭的变故。所以父母离婚的时候，男孩子对安全感的需求反而更大。可惜父母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安全感反而更小。父母呢，把心思都放在自己的身上，他们自己问题很多了，问题一大堆了，他们以对孩子们的反应、孩子们的改变，比方说本来很顽皮的孩子忽然知道父母要离婚了，他就变得非常的沉默，很乖，乖得不得了。他以为，做父母的以为孩子们适应得不错，当我告诉孩子我们要离婚了，再不久妈妈或爸爸要搬出去了，孩子变得很乖，他们就很安心了，就是说孩子们已经在开始适应我们。其实父母看错了，你又高估了你的孩子，孩子你或是你又低估了你的孩子。孩子们他特别的沉默或特别的乖，他是希望你们不要离婚，他是求助的一种信号，他是希望你们不要做这么糟糕的事，让他害怕的事。他以为他乖乖，他不吵不闹，你们就会改变了。他甚至以为你们吵来吵去都是为我的缘故，因为你们吵架的内容总是为孩子。其实父母为孩子吵架之前，他们本身已经有问题了。孩子为孩子、为功课、为教养的方式，有的时候是用这个来表达他们对彼此之间的不满。可是孩子不知道，因为孩子觉得每次你们吵架总是提到我，所以是我造成你们吵架了，那么孩子的伤害就更大。所以可是孩子们用乖乖了，我乖乖了，我不再吵了，来表达希望你们不要离婚。可是父母他的意志已经很坚定，等到他要告诉孩子的时候，他已经几乎已经90%了，决定了。所以呢，父母会对孩子的反应有自己的解释，他也不闻不问，他不想问，他也不敢问，所以孩子们就感到非常的挫败。我们怎么帮助孩子呢？我们就是要试着去安慰他们，去了解他们，让他们说出他们心里的恐惧。男孩子多半不肯说，女孩子会说。可是不管是男孩子是女孩子，多半都不愿多说，也表达不清楚到底他们是孩子，到底是父母的错，他们是被害的。可是他们感觉到了父母离婚之后，感觉到了恐怖，感觉到寂寞，感觉到悲伤，看到留在家里的那一方每天愁眉苦脸，然后奇怪爸爸怎么再也不回来了，到哪他真的离开了，所以什么时候再来又不敢多问，看妈妈在那里哭他又心里难过。所以啊，这个时候的孩子真是可怜，他们没有错，可是他们的生活生命从此就这么坎坷。这原来实在不是上帝的心意，是人做出来的，人造成的。所以呢，我们要同情离婚的孩子。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在教会或在学校或在什么地方，我们看到有一些孩子特别调皮捣蛋，没道理，你仔细去看看，他们的父母可能都并不和谐。所以我们不要用成人的眼光来看离婚的孩子，我们学习从孩子的眼光来看他们的问题，站在孩子的小立场体谅他们的感受，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有效的帮助他们。我们可以问他们，你对爸爸妈妈离婚你感觉怎么样？ 你怕不怕？你有的时候会不会很气他们呢？你的情绪有的时候会不会很不稳定呢？哦，你可以问他，但是当然要他信得过你，你才问。他信不过你，你问了也没用，他不会说。所以一定要对这个孩子本身，你平常就有一些关心，就注意到他。当他父母离婚，或者知道他父母离婚了以后，我们多多关心他们，他们知道我们对他有爱，他才会对我们所有的问话有回应。不然他不会回答我们的。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他们孩子开始知道父母要离婚的时候，他们原先的想法就是，不会吧，真的吗？那还有就是说，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这样子？那还有的就是讨价还价，说你们不要离开，爸爸不要出去，或妈妈不要走，我以后一定乖乖，我一定会乖乖，我不要再让你们烦心了。也有的人说，好吧，你们已经决定了，我还有什么好说呢？因着年龄的不同，反应会不一样。可是呢，沮丧是一定会有的，因为他的心情开始低潮了，他的个性开始退缩，他也不喜欢跟朋友在一起。心里有事嘛，也不愿意人家问，自己又不想说，别人又不能了解，那多难堪的事情呢。那又看到家人相处的时候，大家都是藏着一颗脸，所以他反而会慢慢的比较喜欢独处，比较孤僻了。有的时候很沉默，有的时候他会偷偷的哭，他晚上可能睡不着，但他不会告诉你。所以这一些我们可以注意到，你看他也吃东西也不想吃了，你问他平常是不是很爱吃的，他平常是爱吃，现在他可能不想吃。又有一种人得了暴食症，他拼命吃拼命吃拼命吃。所以啊，只要是有特别的极端的现象，我们都要注意到了。我认识一个小孩子，他是父母离婚的，因为啊，他的父亲真的是不乖，他小的时候父亲还去过教会，后来就不去。那么父亲呢，结了两个婚，这个孩子是第一个太太生的，所以第二个结婚的第二个太太也并不爱他。他呢，父母离婚的时候他还小，他在念幼稚园，所以等到他比较懂的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他10岁，这个小孩子。他变成非常退缩，退缩的让你心痛。他不说话，他把自己关起来，他对人，他的眼睛看人的时候没有感情的。那他的学习也不好，他呢绝对不表示感情，绝对不表示他的喜怒哀乐。你问他，他叫中中啊，中中啊，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吃什么东西？随便。你喜不喜欢这个啊？随便。你问他什么都可以，就是他的声音平平的，他的感觉，他跟人的关系是平平的，他不要跟人有密切的关系，他也不要人家去关心他，他不要碰。因为他发现我付出的感情，总大人总是让我失望。那个时候我看他是这个样，我心里很痛，因为他跟那个时候跟我的小孩子是同年。那么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住到我们家来？你如果愿意住到我们家来，我跟你爸爸商量，请他们准许你住到我们家来，跟我家的小孩子一起上学，因为他们是同年，好不好？他说我不知道。你就晓得他不喜欢。那么他住在我们家几天，因为他的家人有事情，就把他摆在我们家几天。那几天我尽量的注意他，尽量的爱他，希望能够给他一点温暖。可是他就是一直是这样冷冷的。到最后一天晚上，我又问他，你要不要留下来？你留下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好不好？他说我不知道。那么我就后来就去问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说不好， 因为他还有一个妹妹，他们希望这个小哥哥能够再照顾那个妹妹。那么其实我后来才知道，这个小哥哥跑去跟他的妹妹说，那个谁谁谁叫我跟他们住怎么样，那个妹妹哭了，那个妹妹跟哥哥说，我们两个不要再分开了好不好，爸爸妈妈分开了，我剩下你了，你不要再分开了好不好，你不要跟我分开，我们两个永远要在一起。果然他们两个一直都在一起，哥哥只对这个妹妹付出无尽的爱心，这个妹妹又崇拜她的哥哥不得了，但是对了别人，那个妹妹还是很活泼，比较因为她比较小，这个哥哥永远都是那么冷冰冰的。我不知道他的学习学得很不好，读书一直留级一直留级，他的智商并没有问题，但是他的心态有问题，让人心痛。那是大人的错，不是孩子的错。父母离婚的孩子，他们会特别恐惧，害怕下一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在小孩的世界，父母离婚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这么大的事情都发生了，下一步会是什么，我根本很难想象，别人怎么看我，我们将来会不会很穷，我要不要转学，我要不要搬家，别人会不会看不起我，晚上做噩梦。这样的小孩子有的很大了，他还会尿床，真是非常可怜。所以这是父母的错，我们希望我们大人真的不要离婚，不要伤害你的孩子，孩子是你所爱的，不要把大人的错误放到孩子身上。那还有呢，有的小孩子他就非常容易暴躁愤怒，喜欢跟人家争吵，有的用女孩子呢就用嘴巴跟人家吵架，男孩子就用拳头跟人家打架，然后破坏东西，挑剔，不用功，不听话，态度又不好，因为他心里充满了一股怒气，可是他没有办法发作，是有或者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去控制，所以他就会有这样子。其实那是他内心深处忧伤恐惧的一部分，需要大人去关爱他，需要大人去注意他。但是他那个愤怒使得他有另外一种表现，让人误会，使得人家也不喜欢他，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都要知道离婚是没有典礼的，离婚跟追思礼拜不一样，追思礼拜有一个程序，死亡有一个程序，可是离婚是没有仪式的，也没有人安慰他，也人家也不知道，等到事后才知道，很少人在离婚那个时候就知道，知道的人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有的人还躲得远远的。所以呢，离婚是对大人来说，对小孩来说都是非常痛苦。小孩希望父母能够复合，可是真的看到父母有一个把东西慢慢的搬出去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希望成了泡影，他就更是忧伤更失望。离婚的父母，离婚的小孩子，他很少得到外面的人的安慰，因为大人又不说，外面的人也不知道怎么说，他整天觉得很孤单，他也不知道怎么说。那有的人因为看到他的父母离婚了，还不敢来探望他们，所以啊，离婚的孩子是非常可怜。我们要学习从离婚的孩子角度看父母离婚的孩子，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帮助他们。所以我们要学习了解他们的感受，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不要责备他们，不要处罚他们，不是应该怎么样，而是他实在是没办法。所以我们求上帝给我们爱心，能够接纳他们，我们不要在这个时候试图去改变他们，我们也不用跟他避免谈这个事情。也许他想说，你可以试探性的问一下，如果他愿意说，我们就听，我们就马上伸出我们的援手，我们来帮助他，我们来爱他。如果他不爱说，我们就不要勉强他。现在我要说各个年龄层对父母离婚的反应啊，因为父母自己都不知道，他们自己也不一定有一个稳定的个性，稳定的态度。 但是呢，我们让父母们，让我们自己教牧人员知道了以后，我们就晓得怎么去帮助他们。从零岁到两岁的小孩，就是两岁以前的小孩，他们不能表达，他们得到大人的爱是从大人对抱他、亲他、摸他，可是现在忽然家里少了一个人呢，所以那个男人呢，如果你是带孩子的，如果我们夫妻离婚，那个男人得到监护权的，他要找到一个信任的保姆，可以信任信赖的保姆来帮助这个孩子，因为他才两岁以内嘛，两岁以内的孩子是有反应的。那女人呢，如果妈妈得到了这个监护权，女人要在情绪上要稳定一点，那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他。因为啊，这个年龄你看一岁半开始他就很活泼可爱，可是一岁半以前他对陌生人他会害怕，他呢，所以他喜欢碰触那些熟悉的人，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小小 baby 找到合适照顾他的人，这是对他是很重要，因为给他的影响太大了。三岁到五岁的孩子，家里有三岁到五岁的孩子实在是不合适离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他不明白为什么忽然有一个人不再回来了，为什么有一个人东西搬出去了，所以呢，他们把爸爸妈妈在他们的心目中一直看为是最完美的人，所以他们认为是我不乖，所以有一个人不回来了，都是我的缘故，所以他们很容易把那个错误放在自己的身上，觉得是自己造成的。那这个时候父母过世，其中有人过世的人他也是这样，他说都是我不乖，所以爸爸就死掉了，或者就车祸了，就死掉了，或生病了，都是我造成的。这种年龄三岁到五岁，我们一定要给他们特别的注意。所以他们男孩子呢，他们会觉得心里很沉重啊，他们会对自己的将来，对自己的角色感到很迷惘，因为家里没有男人的榜样啊。如果爸爸走了，他只好模仿母亲。你看一个男孩子如果跟着妈妈会变得怎么样，就是娘娘腔嘛，对不对？可是女孩子呢就不一样了，如果她离开的是爸爸，她就感觉，这个女孩子就感觉到她被爸爸丢掉了。那被爸爸丢掉遗弃的人，他觉得被爸爸丢掉的人，他会养成了一个什么，他会养成一个好吹牛的习惯，他会幻想我爸爸是多么爱他，因为他不足，他就幻想然后那他就让自己觉得自己是可爱，这是女孩子。所以这种不安的感觉在他三岁五岁的时候发生，到六岁以后就好了，就不见了，可是到他青少年期又会再出现。因为男孩子他不知道怎么做个男孩子，青少年的男孩子老是跟着妈妈，所以他就有一点娘娘腔，娘娘腔的男孩子在学校里面，在同学面前就不受欢迎，所以男孩子就讨厌他，男孩子讨厌他，男孩子不跟他玩，他又只好跟女孩子玩，那个角色就混淆，你说可怜吗？女孩子呢，他就非常渴慕得到父亲的爱，所以有的人他为什么可能有这种说法，就是他结婚的时候他找一个年纪非常大的人，他就是需要父亲的爱，可能在这段时间父亲不在，或者他父亲没有太多的注意他的时候，他会将来会把这个父爱转到将来的配偶或别人的身上，或者他喜欢年长的人。那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因为父亲嘛，通常我们都知道是一家之主，那父亲离开了，使得孩子们就失去了一个主人，所以这个孩子影响很大。男孩子慢慢的他会养成一种会攻击别人，发泄，向外发泄，打人家这种个性。女孩子呢就把那个情感藏在心里面啊，所以男孩子呢，他因为常常会打人，他就会被他的朋友冷落了。那女孩子呢，他就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到三岁到五岁的小孩子，我们 父母要离婚的话，要简单的告诉他们爸爸妈妈离开的原因是爸爸妈妈自己有错，爸爸妈妈不能再住在一起，跟你没有关系，不是小孩子造成的，是大人有错。那小孩子说，那你有错你就改呀，因为我有错你们都叫我改呀。可是大人，你用你正确的方式告诉他们，鼓励他们说出自己的感觉，要注意不可以在孩子面前批评那个离开的那一方，批评另外一个人，因为那个是伤害孩子，因为他会最信任的人就是他的父母。你现在父母在孩子面前攻击另外一个人，对孩子们来说，你说情何以堪呢？6岁到8岁的孩子，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不合适离婚，这样看起来好像没有合适离婚的时间。这个6岁到8岁的孩子，他们这个时候开始享受人际关系还有生活了，他们要出去念书啦，他们要交他们新的朋友啦，所以呢他们觉得如果这个时候爸爸妈妈离开他们，他会觉得他是被丢掉的。这个小孩子，这个时候的孩子会，他会很更伤心，他会变得一个好哭、害怕的、恐惧的那种性情，因为他本来对父母是相当信赖的，可是这个时候，他简直不知道信赖是什么。我一向最信赖的人，他今天让我信不过，这怎么办呢？男孩子会，如果父亲离开，他会更想念父亲，更渴求要有父爱，因为这个时候男孩子需要父亲的榜样，需要父亲跟他出去玩。但是如果父亲不常跟他出去玩，男孩子是很痛苦的，他有一种被剥夺的感觉，他会觉得会变成越来越自私，他抓住了什么，抓住了某一个人，他就紧握着不放，因为他害怕这个人又失去了，又不见了。所以呢，我们要让这个时候的小孩子能够说出他已经可以说一点点了，他也对信仰有一点认识了，我们要让他说出他的感觉，我们要告诉他要依靠上帝，上帝是真实的。可是他要问，上帝是真的，为什么让我现在这样呢？为让我爸爸妈妈走呢？上帝为什么要让我爸爸妈妈走呢？他会这样讲，我们就让他知道说，上帝不会让你爸爸妈妈走，是你爸爸妈妈自己的问题，也不是你的问题。我们一再要告诉孩子，不是你的问题。他说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听过爸爸妈妈说我烦死了。你告诉他，那是他们说的气话，不是真的，不要放在心上。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年龄小的孩子，我们让他们知道，不要期待父母破镜重圆，那是大人的事，也不要恨他们，我们也不要批评他们，也要他们不要把所有的错误丢在自己身上，因为跟孩子没有关系，是父母自己造成的错误。9岁到12岁，他们已经知道父母的离婚跟自己是没有关系，那时候他们已经很大，应该是小学的4年级、5年级、6年级，那时候已经比较大了。那这个时候的女孩子，她的比较成熟，比男孩子成熟，身体也慢慢的长大，慢慢的像女孩子了。那所以呢，她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她可能被迫早熟，她心中的担子比较重，所以她要分担一些家务，所以呢，她会对父母的复合有一个幻想，她想帮爸爸妈妈复合，这个是小大人哈。那男孩子呢？男孩子就不一样，男孩子在功课上，在行为上会有一点退缩。因为这个时候的年龄的孩子最容易说的一句话就是不公平，不公平，老师不公平，妈妈爸爸不公平，他们常常要求大人做事情黑白要分明，要公平。可是现在你看， 爸爸妈妈出了这个事情，爸爸妈妈对我不公平啊，所以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男孩子，他们很容易功课退步，非常容易功课退步。表面上他装的没有事情无所谓，可是他心里愤怒不已，他真的是气得要命。所以这个时候要注意你孩子交的朋友，他所交的同学朋友好不好，因为小孩子要学坏，这个时候就开始了。我是指男孩子。那女孩子呢，情感又特别，因为女孩子比较早熟，她不喜欢看到她爸爸的女朋友，因为她看到爸爸女朋友她会很生气，她对妈妈还是有感情。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如果爸爸交女朋友的时候，不要带到女孩子，不要带给女孩子看，不要带给你的女儿看，因为女儿受不了，她不愿意看到爸爸交女朋友，她不愿意看到，她觉得爸爸妈妈在道德上不好，他们需要有榜样，需要好的生活，他们不满意的话，他们就会产生一种悖逆叛逆，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慢慢的走向叛逆期，他会提早，他的叛逆期会提早，这样的小孩子比较早熟，他们想要了解大人，他们也希望大人能够了解他，所以他们都是不幸的孩子。所以呢，我们要小心，我们做大人呢，我们不要让父母哈，不要跟孩子两个变作你跟我是一家的，那个搬出去的那个人他是另外一个，他是坏蛋，他是不好，他欠我们的，他做坏事，我们不要有这种联盟。我们要让孩子们知道，出去的那个他有错，我也有错，我们都有错，但是今天我们造成了像这样的状况是大人的错，好像要改嘛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们要让孩子们知道大人的错。我们如果自己隐瞒那个错，把那个责任推给对方，小孩子这个时候已经看懂了，这个时候离婚的孩子他知道的，他希望大人是言行合一的。所以呢，这个时候的爸爸不要带女朋友回家，这个时候的妈妈也不要带男朋友回家，你们不要在孩子们面前做让他伤心的事，也不要利用孩子做传声筒。有的呢就知道说，哦，这个孩子礼拜六要去，好比方说跟爸爸见面，那妈妈呢不想跟爸爸打电话，她说你跟爸爸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利用那个孩子做传声筒，孩子这个年龄的孩子会生气，小一点他不懂，他记得他就说，他忘了就算，可是这个年龄的他是说你们利用我，你们为什么自己不说，所以不要利用孩子让他觉得难堪，让他伤心。那么这个时候的孩子他们在信仰上他们能够了解了，所以呢我们就要跟他谈谈生命上的问题，人生的价值观的问题，人犯错了要改变，父母错了你可以不要错哦，你将来不要像父母一样，跟父母一样做错了事，这样子跟他们谈谈心，他们的心里会得到一点安慰。关于初中时期的小孩，那本来这个年龄就跟父母就有隔阂，因为那是他们的叛逆期，他们这个时候的年龄反复无常，他们希望保有隐私权，他们希望有特权，所以做父亲的就要注意，因为14岁的小孩子他开始交朋友，男女分开的，他很重视他的朋友。那么15岁呢，他就开始批评大人了，对大人起反感，他的情绪也比较不稳，所以我们要注意他的想法，那个时候也要帮助他进入宗教里面。虽然我们的法令是说18岁以上，可是对离婚的孩子嘛，就请放宽一点，我们早一点要跟他们谈到信仰的问题，他们的接受度就比较强。那么17岁的时候他就自己要长大，他也不要家人管他，所以那个时候他自家里的父母发生这个问题，他们第一个会做的是他们自己去找一个异性朋友。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时候他因为他有感情， 他也开始要到了要交异性朋友的那种年龄，想要交的那个年龄，想要交但是不一定敢交。但是这个时候家庭出状况，父母要离婚了，他呢需要有异性，需要有人的支持，所以很容易在这个时候他开始交男朋友，开始交女朋友。那你就要找，你就要早早注意了，因为他所真的交朋友的话，他的想法，他的动作远远超过我们想象的早。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如果这个时候父母很好的没有离婚的问题，他们的孩子还不至于这么快想到要交异性朋友。但是父母离异，讨论到离婚的问题的小孩，他们的小孩交男朋友交女朋友的问题就出来了。我们做父母的要注意信仰的问题，是不是他会问，是不是因为我不乖上帝罚我呢？他们对上帝也怕，说会不会上帝有一天也会离开我呢？所以他们，上帝是真的吗？他也或者是我们带着他祷告，让他认识神，让他知道人有罪，他比较容易接受。这个时候的孩子他比较懂了。那如果家中有祖父母的，能够常常来看望孙辈，帮助他的你的儿子帮助孩子照顾他的孙子，那是非常好的。因为有的小孩子跟祖父母反而发生非常好的关系，孩子们是离婚的受害者。离婚的受害人当然是夫妻两人，更是 无辜的孩子。我们做教牧辅导的，按照我们所了解的，好好的帮助那些受害的孩子们，给他们爱，让他们认识上帝，让他们有机会能够靠着祷告慢慢的在认识神，认识真理，这对他们是最大的帮助。好，我们的第八课离婚与再婚的辅导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明白离婚对孩子的伤害是这样的大，求主给我们教牧人员还有做父母的知道怎么帮助年龄不同层的孩子们，让他们能够在这样受害的状况之下，伤痛变得越小越好。求主使用我们，让我们为他们祷告，让我们把真理告诉他们。求主让我们发挥基督的爱用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被剥夺的家庭，破裂的家庭，因着耶稣基督的爱能够得到安慰。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再见啦。
神负责照顾我们的家庭的时候，我们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神一切的对付中，我们抱自卑的态度，神就会开始让我们一点一点地看见自己的责任。他不对我们讲我们应该享有的权利，而我们在他的手下要自卑，他已经为我们定好了计划，我们的一切是由他负责。当神对我们个人的价值和家庭的价值负起责任的时候，他的应许就已经包含在他负责的行为当中了。亲爱的朋友，下一课开始，冯师母要讲的是对工作和失业的辅导，谈正确的工作态度和动机，以及圣经中的工作观，别错过了。 空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愿神祝福你。